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家。
上一次我们讲了，为什么要变卖财宝啊？变卖钱财分给穷人，为什么？变卖了还不算，还要分出去啊？
这回是讲这个吗？
我们也讲了这个，变卖所有的周济人呐、啊。为什么要这样变卖？一般我们都是说，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其实主耶稣讲的是前后呼应的，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对吧？因为我们的心整天就在挂念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主耶稣亲自吩咐叫我们不要挂心，那拼命挂心怎么办呢？你就把它通通都卖了，卖了还送了，卖了不周济人，不送给别人了，你还拿了回来，一周济人他就回不来了。这一回不来呢，你怎么样啊？你的心就到哪儿去了？
到天上了。
到天上去了。
地上没有了吧？有时候是地上少一点。
读圣经也是一样啊。听众朋友，大家觉得很奇怪，你们两个怎么有这么多的闲工夫啊？整天在这里讲圣经，就越讲越细，越讲越慢，谁有这么大的耐心啊？你知道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为什么吗？
我们俩不用上班
啊。对，陆家不上班，蒙哥也不用上班。你一上班，你早上起来，哪怕你灵修一小时啊，你就是慢不下来了。因为你没办法的，你只有这么多的精力，你只有这么多的时间。地上别人有的你没有了，那你的心呢，自自然然就到了天上了。因为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但这些话的确不是这么好懂啊，至少你第一次听他讲的时候，哪能够抓到这么快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然后他接着说，你们腰里树上带灯也要点着，这是我们上次谈过了。
警醒的等候。
听着听着，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大师兄啊，福音书里面最讨我们喜欢的彼得，他说话了。为什么彼得讨我们喜欢呢？你不敢讲他都敢讲，对吧？你不敢问他都敢问。
对啊，就问到你心里去了。
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显然那时候主耶稣讲话的声音呢也够大。彼得听着听着说，别说老百姓听不懂了，连我们都听迷糊了。那主耶稣你到底在讲什么？你这些话讲给谁听的呢？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是什么意思啊？
全都稀里糊涂的。
那当然稀里糊涂，
紊乱。
我们现在一听就知道主耶稣讲他再回来的时候。
那当时主耶稣没死里复活
的。死里复活这个事情，尽管主耶稣可能到此时此刻已经跟他们提过了，因为这个已经在五饼二鱼后面了。
这个彼得肯定很遗憾，说哎呀，这个回头亮光还真的是
回头亮光。
经过那件事情之后回头看到那句话，我的一生就是这样，全都写在圣经里。
所以彼得替我们出够洋相，我们自己就不用出洋相。
所以看彼得就看我们自己。
彼得是可爱，对啊。他要是还在世界上，我就请他吃块红烧肉，他是肯定没吃过的，是他会喜欢。
彼得不吃红烧肉，猪不洁净他不吃。
他看过异象之后，红烧肉属于异象肉。红烧肉属于异象肉。主耶稣有没有打他？
主耶稣啊，是答不答，谁是？又要叫你去想。
偏偏陆家又把这句话记下来。其实主耶稣的话 根本就是接着讲下去的。
嗯，
彼得插了一句话，主耶稣好像没理他。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这一谁是就让我们晓得，你讲的不错。谁是？听懂就听懂，听不懂就听不懂。管你是门徒，你是百姓，你听懂就有福了。
嗯，
这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那这我们上次也提过了，按时分粮给他们，其实就是那个仆人在等候主人的。腰里树上带灯也要垫着，
嗯，
然后主人回来的时候一定先看仆人，看见仆人这样行，仆人就有福了，然后再说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我们今天也知道这个话是指着将来在天上，当时不可能听得懂，
有难度，还隐藏的。
哎，然后他就讲了这个，我们上次也说了啊，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侍女，并且吃喝醉酒。那这时候主人看见他这样呢，要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哎，这本来就是仆人了，是不是？那你的意思是说，他要是没这样做的话，他算是忠心的人吗？还是怎么样？什么叫做不忠心的人同罪呢？为什么不说定他有罪就算了呢？
还有不忠心的人？
这不忠心的什么人呢？
不忠心的。
什么叫做不忠心的人同罪？这个话讲得很有意思啊。主耶稣心里面显然是有一个人群叫做不忠心的人。
这是法利赛人他们说的吗？
不晓得的。这个不忠心，我在怀疑他这个是不是可以被翻成为不信的人。
不信。
对，因为忠心是你就单说英文好了，他的这个 faithful 啊，是和信是一样的字了。
那做仆人危险也挺大的
啊。他做仆人危险当然大了。46节我看看啊。The Lord of the servant will come in the day and will appoint him his portion with the unbelievers. 哎，果然呢，这个钦定本里面就是说定他和不信的人同罪。
嗯，
他本来信得好好，他不做仆人也就算了。
嗯，
他做了仆人这下可麻烦。
嗯，
47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
责打。
哎，你看他们这个钦定本的圣经，他是这么说，他说 that servant 就是那一个仆人。
嗯，
既然知道主人的意思，当然他这个 that 可以说是后面，也可以说是前面，像这样的一个仆人，哎。主耶稣却说他是知道主人意思的仆人。这仆人刚才不是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吗？那就算是他不知道主人的意思，那现在怎么又说他知道主人的意思呢？
他应该做什么应该知道啊，只是说他什么时候来交账这件事情他好像有点
啊。
嗯，
他知道不知道主人要回来？
知道
啊，知道，只是对于主人要什么时候回来呢，他心里面哼画了一个撇儿，就是我主人必来的迟，对吧？这是他自己定的意思。
是
这个必啊，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可是其实他知道不知道主人的意思？他知道主人的意思。
知道。
这里边还暗藏了一个应许啊，是我常常拿出来勉励弟兄姐妹。主这里面的应许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哪一节？
嗯，就是刚才这一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这句话里边还有个应许，而且这个应许不是讲的说多受责打，应许基本上是好事嘛。
你可以更多的知道主，
哎，
主的
事情，你要知道主的意思，
你必须是仆人。
我们就不讲说必须好了，别的仆人也可以告诉你嘛。你要明白神的心意，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做仆人。
做仆人，你做仆人，上帝就对你说话。
对，记不记得撒母耳？那为什么到了第三次，神才跟他说话呢？上帝干嘛拿这个小孩开玩笑？又去把那个老头叫起来？这老人睡不着觉啊，被你吵醒是最麻烦的。还好那个老以利胖，胖子胖会睡觉，就像蒙哥一样，躺下来就睡，走着也可以睡。
走着也可以睡。
我跟你讲，以前我们行军抓了前面的人就可以睡。站着坐着是绝对可以睡的，躺下来那更是不知道先躺了还是先睡。这个老以利身体肥胖啊，所以哗一躺就睡着。其实他这个 胖子会睡觉还有一个原因，往往是因为呼吸困难呐、
啊，缺
呼噜，他缺氧，所以他睡不够，睡不好。因为睡不好，所以就继续要睡，睡得太好了，年纪大，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就睡够了，有时候啊。那么
越来越缺氧了。
哦，你睡越久越累，那是表示你睡眠品质太差啊、但是劳逸力睡眠品质可能很差啊，几次吵他都没关系。是为什么要透过毅力来告诉萨姆尔到底怎么办？而且搞了三次，因为这个诀窍啊，那真的是老仆人传给你。
是，
毅力告诉萨姆尔说：“你再听见有叫你的声音，就说
耶和华。
啊，耶和华，请说，
仆人静听。
你一站在仆人的身份上，主人讲话你就听懂了。
嗯、
这个叫做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
哎呀，听这里的要求严格啊，太严格，太严了。
是啊，
真有点感觉当年那个修道院。
哎呀，其实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
这个压力倒不是说去禁欲啊什么啊，
嗯嗯，
这个压力就觉得这个责任重大。
哎，
然后自己不警醒啊，也要被定罪，就是这个逼着你也是要。也不能说逼着呢，就是催促你，就是必须警醒、
嗯。这个压力固然是在那里啊，那彼得到现在也不知道听懂了没有啊？这比喻可是为着你们说的了。但是压力不如激励，所以保罗讲说：“我想基督的爱激励我，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那他既然为我们死，是叫我们还活着的人呢？”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死而复活的主活。一个仆人是干什么？就是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你不为自己活。那你说这件事情有多难？其实也没这么难。有没有什么压力？没什么压力。你只要不要心里面想说主人必来的迟就好了嘛。
嗯，
对不对？你知道主人要回来，小牛小羊还不知道，家里的人可能都睡了，你没睡，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主人要回来。
嗯，
他对我们的要求也就是这样子啊。可是你要知道主人的意思，别人跟你讲，你听了一百遍，你可能都不知道。你自己一做仆人，这个责任一拿起来，你就知道，就跟养孩子一样。
嗯，必须你来嘛，你必须上。
哎，不是不是必须你来，养孩子要养得好啊，孩子一定要来，对吧？没孩子的爸妈不可能做好爸妈的。
嗯。
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这个生孩子有训练啊，教你怎么喘气，怎么吐气。可是有没有做爸妈的训练？孩子还没有来以前呢，每三个小时把你叫起来一次，让你去冲奶啊，教你怎么换尿布，没有这种训练的。
没有，这般是都是训练孩子的。
孩子先来，你就有训练了。
嗯，
做了仆人，有家里的人，你需要分粮给他们，你自然就警醒了。
嗯，
你牧羊人一定要有羊，你不能没有羊在那边学放羊，放什么羊啊？啊，没孩子在那边学换尿布，你在干啥你？所以这。仆人呢有一个能够知道主人意思的应许啊，
是
不要怕。那底下哎就来了，另外这句话也是很有意思的，48节，
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嗯、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嘿嘿，这些话里面有什么意思？
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嗯、就是审判的时候还就少受责打。
嗯，
糊涂仆人吗？
糊涂有糊涂福，是不是？
不知道有不知道的好，
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哎，主耶稣把羊是托给你的，
给的托的托儿所一样的、嗯、
很多人都讲说这是你的财产啊，你的恩赐啊，神给你的赐福啊，其实这个是讲到仆人的职分，有很大的一部分所谓给你，所谓托你呢，是指着羊群，指着家里的人而言的。但是这个是跟前面连在一起的话、嗯、主虽然这样说，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和不信的人同罪，你先别怕，因为这个定还是主人定的，主人可以决定你算是知道了还是不知道。
嗯，
他是多托给你还是少托给你，对不对？
嗯嗯，
所以你先别怕，我们这个主人是大有恩慈的，只是我们在这里一定碰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做仆人已经够倒霉了，那我干脆就做一个怎么样的仆人最好命啊，
就是都少知道一点
啊，少知道一点就行了，
不关我事吗？
所以你没看现在满街都是这样仆人吗？像我们这种仆人只管做节目，对不对？很多的仆人只管他这个教会啊，有病的我去看病，讲道的我去讲道，该到分饼分杯的时候我就分饼分杯。
蒙哥要说网络事工是吧？
我不知道我们这叫什么事工，我们这个闲来无事的事工。嘿嘿，但现在有太多的工人呐、那就是啊按点上班，和旧约的祭司一样。那至于弟兄姐妹的情况啊，大家有没有在预备主来啊？那不是我的事情，他们爱怎么过圣诞节，圣诞老公公和主耶稣一起过，就过吧，反正弟兄姐妹开心嘛，能够保持现状，哎，就不错了。
这个就有点像四世纪里面写的嘛，就是安逸了嘛，各归自己的地业，占居地土，然后就不征战了嘛、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仆人呢？对不对？我少知道点，少受责打，不是很好吗？
自己选择嘛，当然可以这么做了。
嗯，
只是说你读到那个地方的话，就你就是硬着头皮让他过去。嗯，过去吧，跟我没关系。
你好说话。哎，咱们在美国这里开车哈，警察把你停下来，要开你罚单啊。干什么的都有，有的人说啊，我太太生孩子；有的人说我要上厕所，所以开得太快。但是有一个你一定不能说，你说的是绝对，法官也不会同情你啊，法庭上也站不住脚。
我不知道，
啊，对，我不知道，我没看见那个限速牌。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考
也是
不是你在考驾照的时候，我相信国内也是一样。
嗯，
你有那个看牌子的责任。
是。
你明白这事儿吗？除非那个牌子给树挡了，政府没立好啊，它摆的角度不对啊，以至于你不容易看见。
嗯，
要不然既然牌子在那个地方，看路上的警告牌是开车人的基本责任。
就是说一个人推卸责任啊。
这个做仆人呐、就有一个知道主人意思的责任。
嗯，
神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你却因为怕少受责打呢，就少明白一点。
这也蛮搞笑的。
这当然是蛮搞笑的。现在讲的好玩，到时候挨打了不好玩呢。
是，你心里面好像在估量。对，少打两下，少打两下，那
尤其他们老中一看到这个最会算，
聪明一点，随机应变，不要掺和太多，是吧？
只要是做仆人，就有一个知道主人意思的本分，也有一个你能够知道主人的意思。你这时候你要是说我少知道点，免得多受责打，那你这个故意去少知道，本身就是找挨打。
嗯，
所以做主工人的人，服侍主的人呢，你一定要忠心，要有见识，你不能没见识。要不然你就不要做仆人。你既然已经做了仆人，这个职分已经交给你了，你不好好的做下去，你怎么讲你都有祸的。的确，主对仆人的要求与对儿女的要求、对信徒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是神有没有一个心意要我们都做他的奴仆呢？
都做他的奴仆啊。
嗯哼，
他说谁嘛，听懂了愿做就愿做。
哎，但是
他不勉强。
其实你看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我们既然从罪里面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嘛，对不对？我们当然应该是主耶稣的仆人，因为主耶稣自己都做了我们的仆人，你不知道效法他，那你不是傻吗？
就是这个学生毕业要做仆人，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种鸵鸟心态啊。明明神已经把更多的心意让我们知道，可是我们把它埋在地里边，
那不要知道啊，隐约已经听见一点风声了，就发现这个苗头不 对，赶紧躲起来。
你明明知道他已经是银子了，你还把他埋在地里边，你不找打吗？好了，这个总之是个人跟主之间的事情。那再往下这一段呢、就是很多人他读到这一段，已经有好几个家长跟我讲，我没办法信圣经，什么要爱主过于爱他的父母，这一段也类似，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啊，所以他不是主张一胎化的，人将要分，这也可能两代加上一个孩子，对吧？独生子女五个人，人将要分证三个印和两个印相证，两个印和三个人相证，父亲和儿子相证，儿子和父亲相证，母亲和女儿相证。哎，主耶稣讲话还真啰嗦，女儿和母亲相证。
嗯，婆
婆和媳妇相争，下一句猜得到吗？
媳妇和婆婆相争。
哎，终于我们能够猜到主耶稣讲什么话了。他就愿意这样做，你看他说，这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 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怎么回事？
嗯，
怎么解释？
怎么解释？
可以举例子给我们说说吗？
比如说，
两
个人相争啊。
嗯，
等一下啊，我想一想啊。
嗯，
这两个人呢，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孩子。啊、
两个人。
但这个妈妈呢，就嫁到这个男方家里来了。
嗯，
这个妈妈呢，家里面是个信主的。
嗯，
哎，愿意效法主，也聚会。她说小生了孩子呢，她希望就是说，把这个小孩子呢从小带到基督里面。
嗯，
但这个丈夫的家里人呢，可能是不信主的，可能有拜偶像的。
嗯、
然后这个儿子呢，有时候要孝敬父母呢，又挺孝敬两老人家。
嗯、
孩子一生出来呢，比如说他有很多的风俗做法，他就要求孩子要听大人的、
嗯、
啊，因为他们是爸妈，你儿女要孝敬父母。
嗯，
那这个孙子呢也是他们家的孙子，所以说呢、
嗯、
就要求很多风俗传统要照着他们这些不信主的来做、
嗯、
那这个妈妈当然不愿意了，那我们是信主的呀，是吧、
嗯、
你丈夫你应该站在我这边啊，那丈夫无奈于父母的压力呢就争起来，哎，经常会看到、
嗯。那跟前面讲的这一塌瓜子圣经有没有关系？您现在讲了半天，
我不负责表达这个，我这个就想到这个事情，嗯、
随机的很是吧？主耶稣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嗯、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他这个指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嗯、
这个可能是什么？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
审判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
哎、
啊，不与我收敛的就是分散的。
那什么叫做已经着起来呢？
已经着起来，有些人已经被定罪了。
那我们再问刚才问的问题、嗯、和前面讲的有没有关系啊？
就是说有些仆人啊已经就被定为不忠心的了。
我们一再的讲这一段是很长很长的一台非常热闹的戏，原因出在主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这就好戏连台呀、啊。这个叫不叫做火丢在地上？你马上不太平，因为有人就说他是靠鬼王别西卜，
有人站撒旦这边，
吃顿饭嘛，他就开始责备这些法利赛人。
嗯，
把这些法利赛人讲的是，哎呀，一文不值，那他们就极力催逼他、嗯、引动他多说话。
嗯，
这时候耶稣从那里出来了，要拿他的话柄，对不对？耶稣所讲的这些话，至少在这个时候，那真是丢在地上的一把火。
嗯，
就拿他举的这几个例子来说吧，有人来请耶稣给他和兄长分开家业。那耶稣说呢，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他又没给他太平，没给他太平啊，他反而给他一把火。这把火是什么呢？有一个母子的宰猪，哎、
嗯，
那一听了这个话之后呢，就有火在我们心里面已经着起来。这时候你爸爸说要你把仓房拆了盖个更大的，你的灵魂却说什么、
嗯、
变卖所有的周济人。
嗯，
那能不相争吗？
哦，灵与肉体相争。
那你要卖，你太太不见得要卖啊，婆婆要卖，媳妇不见得要卖啊，这怎么能不争吗？树上带点上灯、
嗯、
大家都吃喝醉酒，
嗯，
大家都安逸过日子，你们偏偏不要，你要服侍主，这能不相争吗？
那就不是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
他一家五个人绝对分不拢的，他不说一家四个人，
嗯，
怎么都摆不平。他所说的这些话，就像火一样，能够叫人纷争啊。但是这一个纷争，不是主所不愿意的，是主所愿意的。
蛮像我妈和我，
蛮像你妈和你是吧？
我最近都在想这段圣经，我说，哎，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对啊，动刀兵嘛，父亲要把儿子，母亲要把女儿送到死地啊。马太福音这么说，死地、
啊、
真的是太香、
嗯。你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你的家人不见得同意啊。
嗯，
这整个的火是讲到，哎呀，就像彼得说的，这是为我们说的还是为众人说？讲给仆人听的。
嗯，
讲给仆人听的。你这个仆人的身份一站， 对你来说有所谓啊忠心与见识问题，而不是饱不饱肚子，我在社会上安逸不安逸，不是这样子了。那你非得在家里面引起一大堆的相争不可。
是，对，我阿姨还打电话过来说，你要忍耐呀、你要多忍耐呀、要用爱去感化你妈。
那也是不错，他虽然有这个相争的情况，但是不是要你搞斗争，在这个相争里面搞得热火朝天，对不对？既然主耶稣说是他所愿意的，那我们就斗吧。倒也不是这样，只是他叫我们看见这个景况了，不要以为奇怪。因为这些话一讲出去，有的人听懂，有的人没听懂。彼得问说，你到底讲给谁听？主耶稣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这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照着主人的意思做，肯定家人要与他相争的。他讲的这些话就会叫人纷争，因为神是要把侍奉主的和不侍奉主的分开来，并且他要因为这些激烈的相争，让我们看不明白的父母亲，看不明白的家人呢，能够天天去仔细思想这个问题，我这个儿子到底是疯了呢，是傻了呢，是被人骗了呢，还是他所信的耶稣是真的。这个很多人都可以做见证的，你没有这样激烈的冲突啊，他们是不会醒过来的。如果信了主之后，你的福音策略就是安抚爸妈，免得他们看见我行为太激烈，他们不信了，那你不认识主。因为神就是要你跟随他，在你们家里制造问题，然后主耶稣再把他们带回来，再把他们带到你这边来，而且那个转变是相当大的。你如果就是为了保持太平，
这个真相，神对巴拉说的话，你先上他伯山，带领一万人升上去，我必叫西西拉全军来，我必与你同在，胜过他们。
是没错，这你说上帝是不是唯恐天下不乱？是真有这点意思啊？
是啊，把我们弄得下了个半死，下不下？找个太太来帮忙，好下。
那最后，耶稣对众人说了，这下耶稣对众人说了：你们看见西边起的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有，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哎呦，他就在前面没拿这个词说法利赛人，现在大家听见这话的，通通变成假冒为善的人了。怎么回事啊？
冲着那些原本现在是服侍神在会圣殿里服侍的这些所谓的仆人呢、的一种责备啊。
可是他这时候是讲的众人呢、特别说耶稣对众人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
这时候呢
啥意思啊？
不知道，你要叫我看我下篇一个。
我就在等你再讲一篇，到底怎么讲了。
我也都是东扯西扯，
经意从前面连过，当然不见得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跟前面的话实在是有关系的。因为主耶稣把火丢在地上，已经着起来了，这个相争是没办法避免的。他所说的话与我们从前的思想绝对是相对的。你肉体要图的安逸和你那个灵魂绝对是相争的。
灵魂要走的旷野路啊什么的。
对，何况你一定要分辨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弥赛亚已经来的时候，耶稣马上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主人马上就要回来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还不知道赶快站到主这边来呀、你们怎么会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呢？所以38节他就说，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呐、这个告你的对头，我觉得他在这讲其实是他自己，你们要赶快来尽力和我了结啊。因为我有这个权柄把你拉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来。
审判官旧约里都是审判官，就是神啊，
对呀、
神呢、
你们怎么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哎呦，这个值得好好的去讲一讲了，这个什么是合理的。因为照老百姓来看呢、这话是不合理，你现在讲了一大堆话，通通都是不合理的。你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你是要叫人纷争，这个不合理。
对啊，
你说
信耶稣不是求平安吗？
哎，就是啊，
喜乐啊，然后
你要我们变卖所有的周济人，就可以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这不合理啊！是有什么保证？
这个旧约里，我就想说，我小时候就想说，这个哈巴谷太惨了。
嗯，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
嗯，
我想这个信耶稣信到地步也真的不容易啊。
嗯，
这个神量给啊这些先知啊以色列人啊，怎么是这样的日子？实在就是和这个地方对应起来，很多人都是觉得不合理。
其实这没什么嘛，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家里有羊没有？
没有。
牛有没有？
没有。
有没有无花果树？
都没有，园子都没有。
就是这里连园子都没有，这不就是咱们现代人吗？只要有股票就好了，有美金就好了，其他什么发旺不发旺都没关系。
那我觉得这个不合理了，就是信仰的成长过程中，曾经有一段过这种纠结。
对，所以主耶稣其实他不是要我们看说合理不合理啊，因为以前我们节目也讲过，中文这个写的特别好，合理就是人一口。你一张嘴巴长在你脸上，你怎么讲就怎么有理，对不对？是靠你的嘴巴来合的。但是到底什么是合理的，这整句话是一个问题。我们所认为合理的到底合理不合理，其实是不合理的。我们认为合理的不合理，主耶稣所讲的理是合理的啊，因为他是我们的对头，他所讲的这些话通通都是我们的对头。他比我们有权势，他是从天上的国永远的国来的，因此听他的要比听我自己的要合理，为灵魂打算要比为肉身打算合理，为了要我的父母得救，我宁愿与他们相争，这个合理。
是，但现在人的话就像之前说的，就是说我自己对自己讲一遍讲十遍我自己都信了，不但我自己听觉得自己这种说法是对的，我还听到别人也是在这么说，那更觉得这种说法是对的。
对，
哎，那如果圣经在跟我所认识的这种观念，哎，有点反过来说，我就不以为然了，就觉得大都正都站在我这边，我就是所认定的东西肯定是对的，怎么会洋教里面冒出来个耶稣所讲的才是真理呢？
就是啦，所以这主耶稣讲的这里面有四个字啊，这四个字也是挺好的。这四个字，陆家你猜得到吗？
就这一段里面
啊，这段里面有很好的四个字，就是对你刚才所讲的这个现象所下的良药。
对这个现象，我脑子有点不够用。
因为我们大家以为的合理，真的是和耶稣所讲的合理不一样。就算我们理智上认为它合理，可是因为大家都不是这么做的，我们也觉得很困难。
嗯。
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我们
自己省量。
哎，不是，我们就是自己省量，省量了半天，省量不出来嘛。
勿要尽力。
哎，没错，就这四个字了。你不但要以他的省量为省量，当你在与他了结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这四个字，你是要勿要尽力。你如果不花点力气啊，还真不行。什么叫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你要把自己努力的叫醒，你要把自己努力的从你的成见，从世人的这个潮流里面扯出来，
扯出来，
要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
还要拼命的要努力的读圣经，认识他。
好吧，陆家，我们今天这个进度比较快一点啊，这段话呢算是给我们扯的差不多了，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单，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